第三集。这本古籍叫做《符篆通卷》，在符界大陆，已知的符篆有上万种，符篆的图案有些也很复杂，往往很多符篆纹路看上去都差不多，再加上符篆对应的各字体系和制符的一些变化，研究符篆的艰辛已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。这种符篆倒不是符界大陆的文字，据老符师说，这是上天赐予的神奇篆刻，那种神奇的力量是天赐予的。所以这些符箓只有十种详细的体系，而没有掺杂别的认知。很多制符师一辈子就只能熟悉刻画几十个符篆，精通上百个的，那都是大练符师的水准。符篆通卷就是一本包含大陆上大多数符篆的古籍，为了让人能清楚直白地看清楚各个符篆的纹路，所以这本古籍被制作的特别大，和王羲的身高差不多。而王羲所说的符篆认知，是符堂测试学生了解符篆程度的一种方法。通过随意的翻阅一页符篆通卷，能在旁边迅速刻画出一模一样的符篆，而且被列出这个符篆所属的体系和一些功用。这是符堂通用的检测方式，并且很多学生私下里经常用这鄙视自己认知符篆到达了何种程度。叶听说鄙视符篆认知，不知道是谁已搬来了一张桌子放在两人中间，同时又摆上厚厚的一沓纸和一支符笔。顾安看着王羲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内心有些忐忑，
难道这家伙真的有点本事？不，不可能的，一个死活晋级不了的家伙，怎么可能精通深奥的符篆知识？他这样子纯粹是装腔作势罢了。
顾安又开始自我安慰起来。王羲看着眼前这矮胖子迟迟不动的样子，皱了皱眉道，
顾安制符师，可以开始了吗？
哦，好的，开始。
顾安脸皮抽搐了一下，然后道，
为了公平起见，我想请微澜来翻动这符篆通卷。
两人的冲突说到底是因为尹微澜引起的，少女大制符师显然缺少应对这种场面的经验，只能和其他人一样眼睁睁地看着事态发展，直到被顾安点到名字，这才醒悟过来。
我可以吗？
尹微澜反问。
当然可以，
王羲和顾安异口同声。
好的。
尹微澜朝王羲看了一眼，见他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，顿时放下了心中的疑虑，从自己的空间符中拿出了一个沙漏。这沙漏是制符过程中计时的工具，所以很多制符师都随身携带。
好了，比试时间已漏时，按照符界大陆传统，由制符师顾安先来符篆认知。
啪，一个沙漏被尹微澜放在桌上，计时开始。同时尹微澜已随意翻开符篆通卷上的一页，页面上露出一个奇形怪状的纹路，纹路由无数线条组成。哗的一下翻开，一袭眉道立马又被尹微澜合上。在这短暂的时间内，考核者只能看上一眼，看出是何等符篆，然后要迅速地在自己的符纸上写出这个符篆，并说出这个符篆所属的体系。 符篆一般来说分为金木水火土、风雷冰光暗十大体系。比如火字基础符篆就属火系。不过火字符篆算是认知度比较容易的一个符篆，一般的制符师都是会写的。然，尹微澜翻到的这个符篆是火系的一个符箓，代表燃烧。当然这符篆怎么读，在座所有人都不认识，除了王熙。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火系符篆，能制作出燃火符、爆燃符等等。王熙一眼就看出了这个符篆是小篆中的燃字，至于什么意思，身为现代人的他当然清楚。至于属何种体系，拜托，现代人是个瞎子都能知道的好吗？前世的王熙因为热衷书法的缘故，他对华夏五大书体都略有涉猎，而且造诣很深。再加上这世将近八年的积累，他早已熟悉9000字左右的符篆，有些字已在他脑海中根深蒂固，就和现代的简体字一样深刻。顾安迟迟没有下笔，过了约摸三息，他咬了咬牙，看着尹微澜道：“过。”这个字他显然不会。花，尹微澜又翻开了一页。动，顾安眼前不由一亮，这个简单边细的符篆，而且他制作过边动符，上面就有这个符篆。快速地写下这个符篆，然后示意尹微澜翻开下一页。沙沙沙，沙漏中的沙子在不断地下沉，而此刻顾安的额头已经满头大汗。幸好他的运气不错，尹微澜翻开的好多符篆他都认识，但就是这样，等到沙漏漏完，他才正确了11个。时间到，尹微澜将符篆通卷合上了，然后拿过顾安的符纸逐字对比了一下，随后开口道：“观看210个符篆，正确11个，两个写出体系但刻画错误，一个刻画正确没写体系。”顾安轻呼出一口气，擦了下脸上的汗，他对这个成绩相当满意。他压根儿就没指望全对，他觉得能对10个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了。毕竟制服师的符篆认知一般就在100个左右。看了一眼一旁的王熙，顾安咧嘴一笑。而这时候突然有人喊起来：“
我出10个符经，押顾安获胜，有没有跟的？”
有人开出了赌局。虽说笔试中途盘口才开，但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响应。制服学徒和制服师的生活十分的枯燥，很需要一些调剂和刺激。不单顾安，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王熙。要想获得胜利，他必须通过超过11个符篆的认识，这对一个学生来说几乎是痴人说梦。没听过哪个学生能认识10个符篆以上，很多都是拼命学习一个符篆，然后尝试不断的制符，直到成功的制作出第一张符。当然也有认识10个左右的，但那些学生基本都是快要成为制符学徒。而且认识10个符篆不代表就能在符篆认知中答对10个符篆，上万个符篆挑中自己认识的10几个符篆，这真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。不过就是这样，还是有几个胆大不怕死的压了王熙这边。数目虽然不大，但万一王熙这小子胜利了呢？ 其中有两个家伙是经常来古籍阁的，相当清楚王熙每天卖力地翻看符篆。在他们看来，也许王熙有机会胜过顾安。王熙对这个结果无力吐槽，这帮家伙看不出哥这么强大的气场吗？多好的发财机会呀！可惜自己是比试当事人，要是参与下注，最后获胜，肯定要被人骂死，还是低调点好。不过想是这么想，他行为出卖了他的内心。王熙偷偷朝尹微澜示意了一个眼神，同时手在下面伸出了五根。尹微澜眨了眨眼，好似看懂了。
我能下注吗？
尹微澜试探着询问。他虽说要主持测试，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也没办法在双方的比试上做什么手脚。对天才美少女的请求，围观的小伙子们当然乐意成全，一致表示欢迎尹微澜的加入。
50幅十岁经买王熙胜。
尹微澜喜气洋洋地下好了赌注，他的选择让大多数人心底发毛，但王熙却嘴角有些抽搐。50岁经，微澜妹子啊，你可真大方了，我可是向你比划了500岁经啊，怎么到你嘴里就变成50了？这样子可让哥白白损失了好多呀。王熙怨念十足，眼神更是有些吃痛地看着尹微澜。但此刻他已站在了符篆通卷面前，准备翻开书页，硬是没看到王熙充满碎碎念的小眼神。唉，说多了都是泪呀。王熙虽然心中有一万个不愿意，但既然已成事实，想多了也没用，还是好好的比试要紧，那可是还关系到1000岁经呢。所以他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符篆认知之中。小家伙们，好戏开场了。王熙小恶魔似的朝他们偷偷露出了一丝微笑。果然等王熙的测试一开始，那些压顾安赢的赌徒们很多已躲在墙角开始哭泣了。该死的顾安，那可是我辛辛苦苦攒了大半年的制服钱啊。因为王熙一开始的表现就让他们集体跪了。尹微澜翻了三页，王熙快速在符纸上书写了三个符篆，同时点出了体系。这种速度让在座所有人都直接傻眼了。关键全对，其中有一个义字符篆，在座很多的制服师都不知其义和刻法，但王熙却仿佛没过脑，想都没想就直接的刻画出来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顾安直接瞪大了眼睛，实在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实。而很多人也怀着和他一样的想法，侥幸，一定是侥幸。但接下来他们都绝望了。一眨眼的功夫，王熙完成了10个符篆，而且全部正确，沙漏连1/10的沙都没下去。王熙这家伙果然扮猪吃老虎，天天闷不吭声的在古籍阁研究符篆，太可怕了，完全正确，我很多符篆都不认识。其中一个家伙异常吃惊的说了出来，但没人回答他，因为很多人傻眼的同时心里都在哭泣，并且一致咒骂那个矮胖撮。什么狗屁制服师，就是个拼书的货，制服师晋级可
肯定都是走了他叔叔的后门。当然，这些话他们只能内心说说，真要当着顾安的面说，给他们十个胆也不可能。笑话，顾惜朝是谁？僵尸黑面，他的冷酷无情，在座很多人深有脸焦。但他们还要继续的吃惊下去，同时泪流满面。原本想上去较劲的默然，此刻也完全的惊呆了，他脸上的小雀斑都挤到了一块儿，自己上去估计也只能是丢脸。幸好顾安这家伙冲在了我前头。小雀斑大制服师拍了拍小胸脯，如果大制服师输给了一个学生，那这个丢脸简直是丢到家了。他有些怜悯的看了一旁脸色惨白的顾安，抿了抿嘴，然后又把目光看向了王熙。此刻王熙已写了20个符篆了，这20个符篆完全正确，接下来50个、100个、300个，完全类似无底洞。王熙刻画的速度也越来越快，沙漏中的沙量还有1/3，王熙手下的一沓纸却已经给他换了3次。791个符篆，没有一个错误，就是他现在的成绩。王熙停下了手中的笔，叹了一声道：“哎，写得太累了，不写了。”是的，连续高速度的刻符，虽说前世经常一天写几百个大字，但自己现在的这具身体消瘦瘦弱，可没有前世那么好的体质。王熙摸了摸3丈不已的手腕，抬起头扫视了一圈围观的人群，最后视线落在呆若木鸡的顾安身上，笑眯眯地问道：“顾安制服师，不知我有没有资格做微澜的制服助教吗？”虽然尹微澜还没有宣布王熙的测试结果，但最终成绩已是一目了然的事情。这哪是一场比试啊，明明是王熙单方面的屠杀。顾安此刻恨不得立即施展神行符逃出这片场地，当然周围这么多人围着，他也飞不出去。周围所有的制服师都呆滞了，包括尹微澜，到最后都是习惯性的翻页，他自己都翻得手抽筋。王熙再不喊停，他估计得请求暂停。一时间古籍阁安静的可怕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王熙，像看怪物一般。791个符篆，而且全部正确，很多大练符师都不可能有这种成绩。王熙的符篆认知真的太可怕了。
比试的结果，王熙胜。
宣布成绩的时候，大制服师尹微澜高兴得像个收到礼物的孩子。50岁精买王熙赢，1:12的赔率。尹微澜凭空赚了600岁精，相当于他一年的制服外快。这对手头一直并不宽裕的少女服饰来说，无疑是被天上的馅饼砸到了脑袋。可是大多数输钱的人都郁闷透了，有的人唉声叹气，有的人则把怒气转向了顾安身上。他们早就想抒发一下内心的郁闷了。哼，还是个制服师呢，居然输给一个学生，真丢人。
没本事就不要出来英雄救美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还连累别人一起倒霉。
有些人呢，靠着亲戚照顾才混到制服师的资格，
也敢当众丢人现眼。
鄙视的眼神和奚落的言辞像是一根根手指头，戳得顾安抬不起头来。他仍然无法相信王熙的符篆认知高到这种程度，让他只能仰望的程度。